乐，找死吧你！
这是都市一凡浑浊的声音。
啊，老盘马，地位必然，纯欧美的，
什么这毛病？
大哥，
让俺摸摸，
不知道，
办卡还九折优惠呀！
这些
声音太吵了。
也许你需要安静，听。
这是马路的声音。
我是马路，欢迎收听《偏偏爱读书》。
马路。偏偏爱读书，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偏偏爱读书，我是马路。今天请继续收听顾飞烟作品《武林客栈日要卷》第十五集。而灵宝鹤将万事都置之度外，只是一剑一剑向着空中砍出，砍一剑便是一声怒骂，空中隐隐的雷声也越来越强烈。突听二小姐惊叫道：
不好，是龙卷风！
铁恨大官都是一惊，猛然就觉天地间腾起一阵狂啸，刹那间有无穷尽的遥远之处直逼了过来，迅速又消失到另一端的无尽远处。这笑声嘶耳欲裂，三人脸上都是微微变色。紧接着天上累积到千万里厚的黄云轰然坍塌，直冲入沙漠的地面，顿时宛如万马奔腾，万古齐鸣，轰隆隆便是一阵怒响。那黄云才一落地，便与激起的沙石卷在一起，瞬时变作灰茫茫、上接于天、下临于地的巨大龙卷，百身摇尾，急旋了起来。黄云不住倾下，那龙卷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到后来几百条通天彻地的辉煌柱子一起凌空傲起，带着宇宙间无上的威力卷地而起。铁恨脸上变色叫道：不好！身子退后一步，闪身挡在二小姐的身前。他虽然艺高胆大，但也没想到天地之威一强至此。灵宝鹤却是一声狂笑道：哈哈，你总算肯出来了，你号称青天，却也不过是浑浊一片，你既无眼，看我今日手中之剑将你天眼劈开。说着踉踉跄跄的竟然向龙卷迎了过去。铁恨惊道：回来！伸手去拉他，突然侧面一条龙卷呼啸冲来，铁恨急忙一个千斤坠将身形稳住，忽听二小姐一声娇呼，被龙卷风卷得飞空而去。铁恨顾不得思索，拔身而起，直扑二小姐。这沙漠之风凌厉至极，铁恨就觉身子全然不是自己的了，什么轻功掌力全都用不上，宛如一捆稻草，被卷的是乱转一通。他奋力伸手，居然抓住了二小姐的手腕，随之借力，好容易将她拉进身侧。那龙卷风更加猛恶，卷起的沙石凌空急旋，打在人身上宛如铁刺。当此之时也顾不得避嫌，铁恨张开双手将二小姐抱在怀中，护身真气腾出，勉强将两个人护住。好在铁恨的内功虽然称不上登峰造极，但是基础打得极好，乃是出了名的坚韧，虽在大风之中仍然是鼓动不休，减去了许多伤害。怒风呼啸有如翻江倒海一般，耳目口鼻俱为之废，当下只有紧紧抱住二小姐，将她裹在披风中，静守心神，等着风停之时。 软玉温香虽在怀抱，但当死之际，铁恨又如何转得出香艳的念头来？大风鼓荡，吹得大官扶摇不定。他的瀚海长风掌本就是在大漠狂风中锻炼出来的，今日的暴风虽然格外凶猛，吹得他也自控不得，但比较铁恨二小姐总归要好很多。大官极力压缩着身周的真气，随着龙卷风的来势沉浮，风吹则掩，风掩则起，脚不沾地，随着风势来去，倒也并不多难受。他知道这等狂风必不能持久，陌上风势往往一急一缓，即使就似现在这般天塌地动，等一缓便又是云开月朗，天空一片清明，那时再想办法回铁木堡便可无事。只是不知道二妹现在怎么样了，方才影影绰绰看着她被铁恨救走，或者情形不会太糟。想到此处，大官心下定了些，玄功墨运转以己身之功力与天地之威相抗起来，欲借这等无情之力来磨砺自身本就旷世一绝的修为。突然就见前方沙地上浮着一条黑影，隐隐约约看来似乎是灵道鹤，他似乎受伤太重，浮在地上一动不动，空中满是相互轻扎碰撞，大声虚呼的龙卷风，而灵宝鹤宛如沧海中的小小一粟，眼见旁边一股硕大的风暴凌空一阵摇摆，直向他压了过来。铁木堡虽避居边陲，却也是仁义已至，当此之时若是见死不救，可大为大官的宿喜。他真气一沉，盘旋飞舞而下，他的真气极为深厚，这时全力施展，带动的龙卷风硬生生横移两丈，跟旁边那条龙卷轰隆隆地撞在一起。这下风尘暴起，两条龙卷去势都是一弱，大官就借着这一抱之力凌空扑下，抓起灵宝鹤又盘空而上。那龙卷风被他硬驱着赶了过来，顿时破坏了原有的平衡，只听撞在一起的龙卷风之间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厉啸，两股风暴一下套在了一起，一条龙卷风慢慢长大，将另一条吞了进去。大官就觉身上一松，去掉了一条龙卷风，身边的压力顿减，但那厉啸之声却依旧不减，凡有转急转厉之势。迟目望去，汇合后的龙卷风此刻几乎增大了一倍，急旋的速度也跟着增加，四周的龙卷被他触及，不是被远远撞出去，就是被他吸收进来，更增加了他的粗度。大官的脸上微微变色，就听灵宝鹤叹道：我这一次又被你害死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听到他的话声，大官就觉生气，狠狠道：我从这暴风底下将你救起来，你不感谢我，还说我害你。灵宝鹤苦笑道：难道你们沙漠上的人竟然不知道大风来的时候趴在地上才是最佳的躲避方法吗？大官不由一愣，风吹到地面本就是力量最弱的时候，习武之人真气充盈，发力吸住地面，当真多大的狂风也吹之不动，倒是躲避的最佳法门。自己以前为了磨砺掌风，所以从来不避风暴，这种法子可是想也没有想过。虽然想到这一层，大官依然冷笑道：想得倒美，一会儿龙卷将沙卷了起来，埋也将你埋死。灵宝鹤不再说话，大官咦了一声道：你的伤好了？灵宝鹤淡淡道： 不死神功当然是死不了了。一小心，风暴又来了。突然间一声呼啸，大官吃惊的抬头时，就见先前的龙卷风已经长大了四五倍，几乎遮住了半边的天空，呼啸声更是强到了宛如万千高手一起发出狮子吼，铺天盖地压了过来。大官奇道：你为什么要我小心？难道你不躲吗？灵宝鹤舒舒服服地抱住他的腰肢坦道：你将我打得这么重，当然应该照顾我了，这等小事你打发就是了。他此时已没有了方才的狂态，便又恢复为轻薄的嘴脸。大官轻轻啐了一口道：专会耍赖的滑头，今日就让你看看我的瀚海长风掌。一声娇叱，双掌也卷起一团旋风，向那庞大到不可思议的龙卷风撞了上去。此时的铁恨正用两只手紧紧地抱住二小姐，全力运起千斤坠儿，宛如一尊万年的铁桩立在长风之中。他的功夫沉稳至极，这一招千斤坠儿运起，当真是宁折不弯，要吹断他的腰容易，要将他吹倒却是想也休想。良久，铁恨把握着风势稍息的间隙，突然间跨出一步，这一步跨出之后，他的身形又是端凝不动，静静地等着下一次风势稍歇的来临。他的耐心极好，风若不歇，他便一动不动。二小姐悄悄地将脸露出了一点，眨巴着大眼睛看了一会儿，突然道：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啊？他二人的脑袋相距极近，铁恨倒也能听见，只是他全力运功，便没有余力回答。良久方才应道：风眼。二小姐的脸上闪过了一阵疑惑，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突然一股巨大的龙卷风斜刺里冲了过来，向二人猛扑而至。铁恨呼道：来得好！千斤坠运到极处，双脚连膝盖直陷入沙子里面。二小姐突然就觉身上一轻，大风竟似就此消失了一般，这下不由得她不惊，眨巴着眼睛看时，就见四处的天地泛发着一片奇异的亮黄色，脚下几丈远处沙石波波作响，仿佛被什么巨力连环化过，自动跳成一个极大的巨圆。身周的空气虽然宁静，却有些滞闷。铁恨仍然是不敢大意，紧紧地抱住他，盯着那波波爆响的沙圈，眼睛一眨不眨。二小姐奇怪地问道：
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这是在龙卷风里面，这龙卷风外面虽然猛恶，但里面却极为安静，遇到了此等风暴，最安全的方法便是躲到它里面来。二小姐点了点头道：
啊，这可真是个好办法，不知道姐姐知道不知道？
铁恨方要回答，两人面前的沙圈突然间退了一尺，铁恨更不怠慢，立即拉着二小姐退了一步。过不一会儿，那沙圈又左移了几分，铁恨两人便又跟着移动几分，始终保持着站在沙圈的中心。好在这沙漠上聚集了颇多的龙卷，彼此之间相互制约，所以移动的不是太快。若是在海面上遇到单个的龙卷，瞬息可移千里，那便无论如何也无法躲到其中了。
突然二小姐脸上变色道：不好！
那本来移动极慢的龙卷风此刻却猝然加快了起来。 大官一掌击在龙卷风之上，那龙卷风自然动也不动，却猛地一阵摇摆，以大官真气之强劲也被他摆得头晕眼花。他心下暗道不好，果然那只无比硕大的龙卷风受击之下发出一阵阵嘶哑的箫声，忽然就是一沉，这一下猛地粗了一倍，带起的狂风携着势不可挡之威，如海潮决堤，向着两人直扑而下。大官顿时心中一滞，急忙运起掌力急推而出，但这等天地之威何等猛烈，只听一声呜啸，大官就觉一股腥味扑面而来，身子宛如腾云驾雾般倒飞了出去。耳中就听灵豹喝急道：你怎么样？大官猛地清醒，一咬牙说：没事，让我来。猛然就觉自己乃是被灵豹鹤抱在怀中，不由大羞，强挣着就要坐起来。灵豹鹤肃然道：这等强攻不行，看来由我来对付他。这等强攻不行，看我来对付他。他不待大官反对，手臂一紧，抱着他窜了出去。只见灵豹鹤轻功运开，宛如一道青烟，绕开风势凌厉之处，将一股龙卷风背后避了过去。那股庞大的龙卷风猛扑而至，与他们闪过的龙卷撞在一起，立时便是一阵爆响，去势稍缓。当下灵豹鹤又向着下一只龙卷风奔去，这样不住躲避，背后的龙卷风越来越大，而小的龙卷越来越少。灵豹鹤、大官二人乘云御气，后面紧跟着一条大大的灰色沙龙，当真是凶险万分。突的就听灵豹鹤道：你相不相信命运？大官摇头道：我不相信，就算有命运也要诞生自我的手中。灵豹鹤看着他，脸上慢慢荡起了一丝笑容，淡淡地说：我和你不同，我相信的。现在我忽然有个奇怪的念头，也想说服你相信这点。他仰头望了望腰脚天空的灰龙，笑声中竟含了种奇异的密魔之声。所有的沙龙都聚在这里了，我突然有一个直觉，好像命中注定，这沙龙并不能杀死我们，你相信吗？他的双目中突然射出一阵疯狂的光芒，大官看得心中一寒，只觉身子一顿，灵豹鹤竟然止步不走，就这样仰面对着那庞大到不可思议的龙卷风，竟似乎在迎接他的到来，让他将两人一起撕裂。大官心下一阵大急，忍不住出力挣扎，但他两臂被灵豹鹤紧紧抱住，穴道也隐隐受制，却哪里能挣扎得开。眼见那龙卷风越来越大，灰色渐转成墨色，终于轰然一声将两人一起吞没。死亡已迫在眉睫，而大官突然觉得此刻和灵豹鹤在一起，其实死亡也没有那么可怕。沙圈骤然扩开，然后突然收紧，这等剧烈运动所引发的巨大，顿时压得铁恨跟二小姐喘不过气来。二小姐的娇艳憋得通红，只觉胸口一阵跳动，仿佛心脏都要从腔子里跳了出来。铁恨伸手入怀，摸出了一个皮套，大声道：套在头上。他也不管二小姐反不反对，一扬手就给他套在了头上， 那皮套非常之大，连二小姐上半个身子都给遮住了。当下铁恨猛吸一口气，右掌轰然击下，抹上沙土，酒精吹抹，本就松软软的不甚结实，铁恨这一下全力出手，当真有崩山坏月之能。就听咔啦啦一阵大响，沙地被他击出个一人深的大坑。铁汉更不怠慢，拉着二小姐就跃了进去。耳听噼里啪啦的一阵响，大风卷起的沙土层层落下，顿时就将他们两个人盖了起来。二小姐先前还是一阵惊慌，但随即觉得那沙石压在身上并不特别难受，不算很重，手脚尚能微微转动。尤其惬意的是，铁恨套下的皮套中竟源源不断地流出新鲜的空气，虽被压入地下却并不十分憋闷。那地面上的大气呼啸龙卷肆虐，这一埋入沙中却什么感觉都没有了。相较那冲突激荡，这地下可当真是乐土了。此时的大官就觉得身子被用力甩了出去，高速的旋转当时让他的大脑中一片空白。他武力虽高，终究天威难抗，当此之境也不再挣扎，紧紧抱住了灵宝鹤，就觉灵宝鹤也同样紧紧地在抱住他，身形微微颤抖着。一时之间，大官心中也不知是喜是悲。本来几乎已脱了风暴之灾，却被此人突发奇想，说了几句关乎命运的废话，就自个儿跳入了地狱之门。大官忍不住想破口大骂，但身子感觉到灵宝鹤轻轻的颤抖，猜想他定然也是从未见过此等塞上荒漠的天地之威，此刻想必已经吓到极处了，何必再骂他呢？大官暗暗叹了口气，反而怕灵宝鹤一失手落入风暴中，转眼就被搅碎了，当下将他抱得更紧了一些，有心以掌力硬破龙卷风而下，但这龙卷实在太过巨大，一个不好反而立即便有性命之忧。好在按照经验的推算，这次暴风没有多久也就应该结束了，只要挨过一时三刻，那便极有得救的希望。
二号群2006-32652006-3265，
这是我们陆区的家。马路，我们爱你。
哼，谢谢啊，我也爱你们。哎，缘分呢？缘分呢？
Love that I could not forsake. 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
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
紧急通知，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
是的，离会堂还有八分钟，把文件整理一下。
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
不能看车呀、啊，找死吧你！
这是都市夜晚浑浊的声音。
啊，
要盘吗？
异类必然，纯欧美的，
身份
好跳。
大哥，
香辣萝卜
不周到，
办卡还九折优惠呀！
这些
声音太吵了。
也许你需要安静，听。
这是马路的声音。
我是马路，欢迎收听偏偏爱读书。
马路偏偏爱读书。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偏偏爱读书，我是马路。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武林客栈日要卷》，欢迎继续收听。
当下不敢多耗体力，瀚海长风掌的内息缓缓吐出，将自己跟灵豹和护住，任由龙卷风将他们俩卷得越来越高，越达高处压力便越为强大，初始仿佛周身都被绳子勒住，到了后来这绳子收缩成铁箍，箍得两人浑身生疼，风压逼迫，几乎连口鼻都张不开了，一时间又升了几十丈，大官便觉神智也快给压得散了。突然似有似无之间，头顶的天空似乎裂开了一道很小的口子，露出了一丝湛碧的天色来，这一喜当真是非同小可。大官急忙用力睁大了眼睛看时，那一道湛碧是越扩越大，又如春神降临风渡玉门关一般，瞬时席卷过整个天空。横绝天际的龙卷风仿佛毒蛇被一刀刺中了七寸，极力挣扎了几下，突然暴跌而下。瀚海长风起得快急，落得也快急，头上的一痕青天恰恰出路，一下便如绸布撕开个头一般，稀里哗啦片刻已是晴空一片了。天气一晴，那庞大的龙卷风立时就如雪狮向火，黯然的消解下去，轰然爆响中急旋骤停，就如万丈高楼坍塌一般垂直倒了下去，那被龙卷风卷起的沙土何止千担万担，这一落下就如天坤倒挂，黄茫茫的沙土布成为一条几十丈的天路，层层堆叠，刹那间在大漠上堆起了一个百余丈的高台。且喜灵豹鹤与大官被风势吸得老高，此时埋的便不是很深，大官掌力连运击开一个大洞，顺手将灵豹鹤也拉了出来，但见晴空一碧万里，玉华如洗，长风吹了多时，此时的天幕就如最通透的琉璃，再也看不到丝毫的瑕疵，当中一轮清幽的明月孤独地高悬着，彩光艳艳，将大地照得一片通明，却见不到一颗星星，这天地间仿佛只有这轮明月，此外再无一物，风声既息，辽阔天地间便再没有别的声音，越发显得这座天造地设的高台孤独而苍茫，人在其上就如木石化就的一般。大官走到台边向下看了看，那沙台极高，灰茫茫的，几乎看不到地面，地立千仞，更如悬崖峭壁一般。这时大官的耳边忽然传来一阵狂笑， 哈哈哈哈，没眼的老天，你有本事怎么不杀了我？这是你没这能耐，还是你不敢呢？枉有人打着你的旗号说什么行侠仗义，你却好像缩头乌龟，脑袋都不敢露，你算什么老天？快快滚出来，再吃我一剑！大官摇了摇头，知道凌宝鹤的疯病又犯了。此时不知如何，形势总有些颠倒错乱。当其好时，那便是风流倜傥的卓氏家公子，说出话来让人有说不出的欢喜；当其不好时，则变得狂猛凶狠，浑身邪气，令人心冷。大官不由自主地想起他在比武高台上所说的话：没书不画，自轻于黛；夹淡未扫，更赤于脂。外物不欲，心正谋中，当真是天上之人。他那时的目光清澈有神，自己莫名的便觉他说的一定是真话，竟相信了他。哪知后来他突然转变，难道竟是戏弄自己的吗？但观他疯疯癫癫，似乎先前那个面色温柔的凌宝鹤并不是他。究竟孰是孰非，大官可是越想越糊涂了。眼下高台百丈，只有一轮明月与此狂人相伴。明月是高悬着不理人，凌宝鹤也是怒骂着不理人。大官愣愣地看着他，想着自己的心事，不由得痴呆了。那轮明月的万点银辉洒下，照得他是孤零零的，凌宝鹤也是孤零零的。大官素以男儿自居，这等儿女情怀可说是从未曾领略过的。他在铁木堡中久称堡主，威严肃著，哪有人敢对他说这些风言风语？何况他武功绝伦，铁木堡又避出塞外，见的人本就少，就算见了也当他是一代女侠，谁敢失了半点的礼数？所以他虽然长到25岁，轻薄欢爱的话却是第一次从凌宝鹤口中听到。哪知竟是这轻轻的几句话加上一阵暴风，就此便打开了少女尘封的芳心。自然凌宝鹤并不知道，大官虽然有所影悟，却也并不很清楚。苍苍茫茫的夜色中，凌宝鹤突然仰面摔倒，怒骂声力绝。他躺在地上看着这轮冷碧的明月，竟似一看的痴了。此时两人一个想着心事，一个望着明月，都是静静的一动不动。大漠之上一片寂静。良久，凌宝鹤突然轻轻的道：
今晚的月亮好圆呐。
他的声音温柔无比，大官心中一动，难道他竟是对自己说吗？凌宝鹤一语说完便不再说了，依旧盯住那轮明月。大官心思潮涌，突然就见凌宝鹤坐起身来，喃喃道：三年大比之日就要来临，我读了一辈子的书，就是为了等这个机会，不辜负亲家的期望。可是家中贫穷，无处筹借路款，这便再生是好。大官听他说的奇怪，心下狐疑，大比之日，难道武林中有什么别的比武大会，每三年就召开一次吗？怎么自己却从没有听说过？凌宝鹤年轻豪侠，怎么会说什么家中贫穷，无处筹借路款？一时百思不解。偶然与凌宝鹤相对，但见他两只眸子全陷于深湛的紫色，映着清冷的月光， 悠悠身子妖异至极。大官心中一沉，知道有些不好，但究竟不好在哪儿呢？他却说不出来。灵豹鹤也不理他，慢慢的在沙丘上踱着步，自己依然是自言自语：这便怎生是好？这便怎生是好呢？大官听他转来转去，口中所说的尽是什么大比参事期望云云，越听越是糊涂。灵豹鹤目中的紫光越来越盛，所说的话也越来越模糊。突然他抬头对着大官道：你肯帮我吗？大官见他满面焦急地望着他，眼中尽是求恳之色，虽不明白他言下所指，却也不愿让他失望，当下柔声道：你只管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无不尽力。灵宝鹤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出来，脸上的痛苦之色却愈来愈盛。大官急道：什么大笔？你是要钱还是要我陪你去？你说吧，这世间的事情还当真有我俩做不到的吗？灵宝鹤突然打断他说：我没有钱。大官吃了一惊，只听他一字一字地继续说：我要把你卖给南村的洪大爷，他们一会儿就来带人，你收拾收拾跟他们走吧。他闭着眼睛仿佛在聆听什么，又道：你不要怪我无情，我为了上京赶考只能出此下策呀，你要怪只能怪我们命不好。你好好跟着洪大爷过日子，他说了不会亏待你的。大官听得一片茫然，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只听灵豹鹤继续说：宝儿也跟着你去吧，我此去京师也无法带着他，等我有一天飞黄腾达，自然会接他回去的。他这般说故事似的自说自话，眼睛闭着，在清冷的月光之下当真如鬼魂附身一般。大官极少与别人倾谈，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好静静地听他说话。灵豹鹤要说到什么时候，他也许便能听到什么时候。这个时候灵豹鹤突然双目睁开，直盯在大官的脸上，他仿佛这才发现大官这个人，又仿佛大官是他实世的仇人，目光中尽是阴狠仇辣之色。大官给他看得周身不自在，勉强笑道：
你怎么了？
灵豹鹤一字一顿咬着牙说：我要强暴你。大官又愣住了，他虽然已经知道灵豹鹤行事大异常人，但却没想到他能够异常到这般地步。瞬息之间，灵豹鹤飞身而起，一把就抱住了大官，死死握住他的双肩，往沙地上一压。大官大骇之下，一时竟然忘了抵抗。灵豹鹤手指用力，嗤的一声轻响，将他的上衣撕开了一道口子。大官倏然抬手，右掌已然卡在灵宝鹤的脖子上，将他整个人提在半空中，怒道：你疯了。他一边左右开弓，啪啪打了灵宝鹤几个耳光，一边怒道：原来你是个畜生。他此时心中怒气勃发，并未刻意约束真力，这几个耳光打下来，灵宝鹤的双颊顿时高高肿起。忽然大官猛地出掌，轰然击在灵豹鹤的胸前，怒道：太让我失望了。他一面怒喝一面出掌，立时将灵豹鹤打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漓。灵豹鹤此刻血如突然愣住了一般，口大大的张开，似乎想说什么，却一点儿都说不出来。 大官盛怒之下也不去管他，一掌掌猛击而下，林宝鹤被他真气冲撞，就如风筝一般在长风中飘摇。渐渐的，大官的怒气稍稍发泄，卡住林宝鹤脖子的手稍微放松，将他的脸降下，先打了四个耳光，再喝道：你现在还想不想强暴我？若是你还能站起来，我不妨成全你。林宝鹤闭目不答，就如同死了一般。大官冷笑道：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下辈子投胎再来吧。手臂运尽，就待将他抛出。突然，林宝鹤的嘴唇抽动，仿佛说了什么。大官凝神静听，林宝鹤这两天被他一次次重伤，虽然有不死神功护体，却也已是虚弱得很，其声极为细微，怎么也听不清楚。大官心中一动，俯身在他嘴边大声道：你有什么遗言只管告诉我，我必为你办理。林宝鹤紧紧抱着他，似乎想从他身上感到一丝温度，他的身体剧烈颤抖，心跳的声音极度虚弱又极度沉重。大官的眼中神光跃动，再不能推开他。林宝鹤嘴中吐出一串血沫，轻轻念道：
对不起娘，对不起。
大官猛然就觉胸口一凉，他慢慢低头看时，就见青鹤剑直没至柄，已经完全插入了自己的身体当中。大官忍不住身体一个哆嗦，再也抱不住林宝鹤，身子踉跄后退，终于砰的一声坐倒在地上。他的眼中闪过一阵或是伤痛或是爱怜的神光，盯在这柄秋水一般的明剑上。银色的剑柄在朗朗明月的映衬下闪着难以琢磨的光芒，既明亮又阴冷，既灿烂又无情。大官勉强地想挤出一丝笑容，却无论如何都笑不出来。月色如水，良久，林宝鹤僵硬的身子突然动了动，他茫然地爬了起来，眼睛无神地环顾着这苍茫的大地，他的目光终于停留在大官的身体上。方才一剑虽然凌厉，但大官的真气强悍至极，终于守住了最后的一处心关，让他停留在弥留的岸边。林宝鹤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从肺腑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喊，在夜空中远远地传了出去。也不知过了多久，二小姐就觉得身上越来越重，开始还能活动一下手脚，到后来沙石堆积压得身体生疼，她娇生惯养惯了，如何受过这等苦处，不由得心情大恶，有心跟铁恨说几句话，叫了几声却听不到回答，一时间心情更坏，忍不住啜泣了起来。良久，突听铁恨沉声道：不必担心，暴风已经过去了。 轰然一声震响，却是铁汉运起了全身的真气，将两人身上覆盖的沙石震开。二小姐急忙爬出，深深吸气，但觉这陌上的空气清新到不可思议。在地下埋得久了，突然看到皓月长空，心情实在舒畅到了极点。他在地上跳了几跳，娇滴滴地说：
你怎么还不出来啊？死在里面了。
铁恨良久，方才慢慢地从沙坑里爬了出来，身子却是一阵摇晃，苦笑道：
啊，走吧，我们该去找你姐姐了，现在风停了，应该好找些。
二小姐用力点头：
嗯，那我们比赛一下，看谁跑得快好不好？
铁恨苦笑道：
你这不是诚心要我的老命吗？也罢，就陪你这小姑娘活动一次。
说着拔步奔了起来。
二小姐笑道：赖皮！
于是也追了上去，只是在追之前，她回头看了看方才埋身的深坑一眼，那坑深达几丈才能不受上面风暴的侵袭，但如此深的坑，如此重的沙土压在上面，方才自己怎么还能转折屈身呢？二小姐一向纯净如孩童的目光一下也变得稍稍复杂起来，脸上的神情似笑非笑，向铁恨奔去。明月清辉，当真是玲珑剔透至极，两人就在这月光下沙漠中迎风狂奔。突然就听远远传来一声凄厉的长啸，铁恨的脚步倏然顿住，惊道：灵暴鹤！
二小姐奇道：他怎么叫得这么凄惨呀？难道是给我姐姐打的吗？
铁恨脸色沉重，摇了摇头说：
我们赶紧去看看。
说着手拉着二小姐向着呼啸之声急忙奔去。远远就见一座极高的沙台耸然挺立，犹有夜色之中仿佛尚可通天一般，明月斜倚在台的一角，将台的影子拉得极长极大。铁恨运足目力，影影绰绰就见台上有个人影，他心神一动，对二小姐说：
你就在这儿等着，我上去看看。
不等二小姐回答，铁恨便运起壁虎游强弓向台上爬去。二小姐传声道：
哎，你可要帮我姐姐打那个坏人。
铁恨点了点头，手脚并用，转眼就爬得高了。好在那高台纯由沙子凝成，手脚可以运进插入，上爬倒不是很艰难。不多一会儿，铁恨便爬到了台顶，就见大官仰面躺在地上，胸口的衣衫一片狼藉，灵暴鹤跪在他面前，手腕的鲜血不住地滴入大官的口中。铁恨怒道：你又在做什么疯事？灵暴鹤摇头不语，耳听大官心跳渐渐平稳，方才将手收回，涂了些金疮药收口，淡淡道：
我为他吃了三颗再生丹，因为没有水，所以只能用我的鲜血送服。你放心，我休息的是不死神功，用我的血送药效果更好。
铁恨怒道：这一箭之伤还不是你所斩的，假惺惺的做什么好人？灵暴鹤不去答他，只抬头看着那轮空无的明月，良久悠悠道：
9 9967967。
二号群2006-3265，2006-3265。
这是我们陆区的家。
马路，我们爱你。
哼，谢谢啊，我也爱你们。哎，缘分呢？缘分呢？
Near, far,
即将收听到的是银河惊魂。